耶稣遇到很大的难处，就是门徒到最后还是不理解。耶稣必须钉十字架，他必须喝一个苦杯。他们都在那里想，因为耶稣啊，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驴驹子进去的。这个呢，是按照犹太传统，一个君王啊，在和平的时候进城呢是骑着驴驹子，打仗是骑着战马。但是进城骑着驴驹子是和平的姿态，但是呢，耶稣这么做呢，表明他要做王了。门徒看到这个就有这么一个结论，他说：“哎呀，好得很！过去耶稣不肯做王，现在你看他自己骑着驴子进去，所以他们都喊喝彩啦。”所以。这个西比泰两个儿子说，我们趁早啊，先抢在前面，我们找我们母亲啊。他母亲呢，根据我们研究啊，好像是耶稣的还是他的阿姨呢，是他的长辈的啊。所以他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呢，就以长辈的身份呢，向耶稣提出个要求。我们两个儿子，你让他做头两把手啊，我先把他定下来，头两把交易是我两儿子。哎呀，所以这个门徒，别的门徒一听见了，他们就不答应了，就很不以为然了，说你们这个是啊，这个跟我们搞这一套，我们不答应。这个情绪啊很紧张，故此呢，耶稣啊就不得不给他们上一门课。这门课是什么？给他们洗脚。哎，他说你们这种心情啊不对啊。还有你看啊，耶稣啊就在那个时候还给他们设立圣餐。他拿起那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拿起那个杯说，这是我的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门徒不懂了，什么为我们流血啊，你不要做王了吗？怎么谈不上？这个好像这两件事合不拢吗？不理解。可是耶稣的目的啊，是要门徒啊在他钉十字架之后才理解。现在呢，我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啊，当时的门徒不理解，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前两天有一个刚来慕道的一个青年呢，就跟我说，他说呀，上帝是不是无所不能的？我说是啊。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容许啊人间有这么多作恶的事啊？为什么不制止他？啊，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跟这个耶稣做王也有直接关系啊，你们看出来吧？耶稣说，我要是做世界上的王啊，我就有武装，我就要打仗，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不搞这个武装斗争。这个武装斗争，我们刚才说是物理上的能力权力，是吧？上帝有的是啊，上帝一句话就能把一切的坏人啊消灭掉，容易得很啊。 可是呢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什么是彻底的办法？就是我刚才说撒种，把真理的种子撒在人心里，叫人心转变，一个罪恶的心变成圣洁的心。他不是说我们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就要撒，到处撒种。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听不听？他说凡属真理的人，凡爱慕真理，寻找真理，接受真理，实行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啊，我现在你看啊，用这种办法，我是收集一批听我话的人。这样的人呢，我还要考验他们一番。我怎么喝那个苦杯，也叫他们喝，什么意思啊？我们请看腓立比书二章，这个五节六节呀，一直都读到八节吧。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好，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耶稣先做给我们看，上帝要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就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顺服什么呀？耶和华如此说，上帝的话，耶稣存心顺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死，我就是死我也顺服，就这意思。好，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能。好，我喝的杯你们必然喝。就说我走着这条路啊，就是考验我，考一考我是不是真的听话。我不能光是口头上说，哎，对，我听话，主啊，你说的我都听，还不够，我就要看看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所以叫你经过这么一番折磨。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讲讲你自己的痛苦的话，你们是滔滔不绝的。主让我们都要经过一定的折磨，看看你在考验之下是不是还听话，是这意思。所以我们在最后这一节经文呢，是写的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我们请大家看上帝用什么办法来考验我们啊，测验我们，看我们听不听话。出埃及记十六章，这里呢是犹太人民族啊，出埃及以后，他们带出来的粮食都用完了，没得吃了。 我们不妨从一节读起吧。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巡礼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会众都饿死了，没得吃了，怎么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下面这句话很重要，注意，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啊，这一句话是关键的一句话，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啊，现在我们请看第十三节。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也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梅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注意下面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好，这幕后一句话跟前面一句话对上了。前面说我好试验他们听不听话，就这个，后面看到他们不相信上帝的话，还是出去找玛拿。上帝就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啊？试验得出结果来了，就是你们 一部分人不肯听我的话，这是3500年前的事儿。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是不变的，不改变的。他那个时候用安息日来试验他的百姓，看看有多少是听话的，多少是属真理的。耶稣不是说吗？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现在呢，上帝还是用他的安息日来试验他的百姓，看看有多少是真听话的。你们研究一下啊，这10条诫命里头啊，就是这个第4条呢最适合于做这个试验。有很多不信上帝的人呢，很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撒谎，也不起贪心，规规矩矩的人有，但是他们不信上帝。所以你拿这些诫命去做试验呢，还不管不行。但是你看啊，这个第4条是一条纯粹的命令。怎么叫纯粹的命令呢？就是凡守的人呢，你问他你为什么守安息，他一定要说，头一个是上帝，上帝创造天地，他定为圣日，他吩咐我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我才守。不同于那些光是孝敬父母啊，不杀人不奸淫的人，不同于，因为我这个是一道纯粹的命令，上帝要不发这道命令，没有人守，没有人知道星期六是安息日。你看啊，有的人说，那么这么几千年下来，会不会日子搞错了？啊，不一定星期六吧？我告诉你，一定是星期六，因为呢，这些犹太人呢，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已经啊，可能吃不准了，因为他们在埃及，他们做奴隶啊，那些奴隶主用鞭子抽他们啊，天天要干活。现在上帝把他们带出来，现在你们自由了，我就再恢复你们守安息日的这个习惯。还没到西奈山了，这个啊，吃满了，到西奈山还2个月了，先给你们养成守安息日的习惯，不让你们自己定一个日子啊，我哪一天方便，不是，早一天就先告诉你，明天他就把，这不是说吗，第16章23节，耶和华这样说，是上帝宣布的啊，明天是圣安息日，这是星期五宣布的，到了安息日再声明一下，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啊，很明显。好，这一个民族啊就开始守了，几百万人呐，不会错的吧。这几百万人一直到耶稣的时候，耶稣降世，他守的就是犹太人那个安息日啊。如果错的话，他就更正了，他没更正，他还是守犹太人所守的那个日子，说明他们没有所错。那么从耶稣到现在，还是有成千成万的忠实信徒在守安息日，没有错。到今日，上帝还是用安息日来试验哪一些是属真理的人。耶稣说，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很简单啊，这个道理不是很深奥啊，不是难懂的呀，很明确的呀。啊，你看啊，人说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我告诉你，耶稣正在等待更多属真理的人来听他的话。因为什么？因为这场斗争，善恶的斗争，基督同撒旦的斗争，逐渐要达到高潮。这个高潮就是以听不听上帝的话为转折点。魔鬼说呀，人啊，守不好上帝的诫命呀，你看我在伊甸园一句谎话就叫他们犯罪了，是的吗？耶稣说，现在你试试看，我有一批百姓是听我话的，你十句谎言，一百句谎言，他们还是听我的话。哎，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已经交给他们了，他们是属我的啊，是属真理的人啊，他们经得起你的考验。所以你看，这个斗争最后就来了。怎么来？你看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这个是未来的事啊。这一章啊，我们不去详细的去一句一句的讲啊，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到有一句话，十七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前面呢，十五节呢，就说呀，这个斗争啊，到了最激烈的时候，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第十五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将来听上帝的话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是到一个时候啊，撒旦过去用一句谎言就叫我们的始祖犯罪了，很容易。但是现在他要布置这么个局面，他迷糊不了上帝的百姓，他就用政治经济压力强迫他们犯上帝的诫命，强迫你，到一个时候你还守上帝的诫命吗？你还听上帝的话？我不让你买，也不让你卖，到时候你买不到吃的，你说我把这电视机卖掉，彩电卖掉，卖不掉，你有钱要买粮食买不到，怎么办？就饿死吗？所以这就是启示录十三章的这个预言，将来会达到这么个地步啊。可是啊，圣经里有这么个应许啊，记在以赛亚三十三章， 在这里提到那些真正听上帝话的人，他们是经得起考验的。这里提出这么个问题啊，33章14节，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境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势力，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这是上帝的应许，你如果坚持听上帝的话，坚持不犯罪，魔鬼再加害于你，上帝会保护你。在人的办法没有的时候，上帝有办法。所以我再说，耶和华如此说，是考验每一个人的试金石啊。上帝的百姓在启示录14章称为圣徒，12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们现在守上帝的诫命，有的人不困难，有的人很困难，愿主帮助你们。困难的人你们要祷告，求主给你开路，求主给你这种忍耐。他说圣徒你忍耐就在此，这忍耐。
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现在是与步行的人同跑，现在我们还是在安稳的地方，平安之地，我们所受的考验还是有限的，还是应该为未来的，就是启示录13章所说的那个考验做准备，就是耶稣基督降临驾云之前，他要先有一个名单准备，就是那些在他降临的时候能从坟墓里出来能够改变升天的圣徒的名单，这些人到天国去是不会再犯罪的。怎么知道不会呢？因为他们在地上受过考验，魔鬼叫他们违背上帝的诫命，过去一句谎言就能叫亚当夏娃屈服，现在他10句100句谎言也不能叫末世的圣徒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这一个考验是一定要来的。你要听上帝的话吗？哎，我不给你买也不给你卖，叫你活不下去。但是这些人他的信心是坚定的， 上帝的话我们一定要听。耶稣说过，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弟兄姐妹，你们是否属真理的人呢？那么你就要听耶稣的话。耶稣说过，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你一定要说吗？我判你死刑，判我死刑，我还是要说。好，上帝说，这样的人我要欢迎他们到天国来，到了这里来我可以放心，他们是不会再犯罪了。他们是属真理的人，他们听我的话，这就是记录在耶稣那个名单上的，记录在生命册上的圣徒。因为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他们别的不听，只听耶和华如此说。